收听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您在北京时间的9:01关注收听 FM102.1， 收听我们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正在为您播出的是正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丹阳。节目开始呢，首先呢，我们为您介绍一下天气。今天呢，白天到夜间阴有小雨转多云，偏北风四级，并逐渐减弱到三级。今天的最高气温呢，只有18度到19度，明天的最低气温14度到15度，森林火险气象等级一级。天气趋势14号多云转阴有小雨，东风呢3到4级，最高气温22度，最低气温17度。15号晴有中雨，东北风3到4级，最高气温21度，最低气温18度。海区呢发布了海区的大风警报，今天呢白天到夜间阴有雨转多云，东北风6到7级，阵风8级，并逐渐减弱到5级阵风。14号呢海区呢是多云转阴有雨的天气，东北到东风5级，阵风6到7级，并逐渐减弱到4级。好的，天气情况我们就为您介绍到这儿，为您预告一下本周三我们正风热线的上线安排。本周三呢，两家单位上线我们的正风热线，一个呢是连云港市教育局，一个是连云港市财政局。届时呢，连云港市委教育工委书记、连云港市教育局局长王修杰和连云港市财政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刘永峰将会带队走进我们正风热线的直播间。那欢迎大家呢来关注和收听我们本周三的正风热线单位上线。届时呢，我们将通过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通过广播来这个直播。另外我们会同时通过连云港手机台和我的连云港 APP 这两个手机应用这个软件，连云港手机台和我的连云港 APP 来实时的在线呢视频直播。您也可以通过连云港市人民政府的官方网站收听和收看。在这里呢，我们强烈推荐大家，如果您是智能手机的话，您呢可以在自己的手机应用商店当中下载连云港手机台或者是我的连云港这两个 APP， 然后 APP 下载之后呢，比如说打开连云港手机台，您呢就可以不仅可以收听广播，而且还可以收看到我们每周三的单位上线的视频的直播节目。日常呢，您可以收听到我们的广播节目。那在连云港手机台首页的下方有广播收听的专区，点击广播进入我们的广播收听专区之后呢，就可以实时在线的收听我们的广播节目了。而且呢，在我们的连云港手机台的广播收听的专区呢，您还可以收听到几天前的我们的这个节目的重播这是非常的方便，手机在手，您随时随地都可以收听到我们的广播内容。好，针对这两家上线单位有什么样的问题或者是合理化的建议，您呢要提出的话或者向我们反映的话，那在这几天的正风热线的直播节目当中也可以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此时此刻我们的热线电话就已经为您开通了，号码是 8545-7744 8546-1350。
倾听、追问、调查、督办，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您所向往的就是我们追求的。 FM102.1 AM1458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热线电话8546-1350 8545-7744。
好的，欢迎您关注收听我们今天的正风热线节目首先呢，在今天节目开始的时候呢，我们重点来回顾一下9月份我们单位上线听众朋友反映的问题，我们上线部门的回复。 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啊，连云港市消防救援支队参加我们政风热线节目的时候相关部门反映的问题。第一个问题呢，是有听众朋友反映啊，说在花果山等景区的门口啊，设置了消防火险指示牌，等级和实际不符，有的等级不高，却设置成了高度提醒的牌匾，建议消防部门协调应急管理部门统一标准啊，统一合理的这个标注。连云港市消防救援支队呢，给我们回复呢是这样的，说森林防火不属于消防救援大队及应急管理部门的职责，这个呢是隶属于景区市景区的社会事业局来负责的啊，这个呢是隶属于景区的社会事业局来负责的。另外有听众朋友在这个消防救援大队上线的时候反映这样一个问题，说君悦财富小区的消防通道经常被电瓶车堵塞，小区内的电瓶车的充电设施少，不能满足小区住户的电瓶车的充电需求啊。这个问题其实很多小区也都存在，消防救援部门呢回复是这样的，他们呢会督促物业服务企业进一步的加强小区电瓶车充电停放的管理，第二呢是加强小区消防安全的宣传，提高小区业主的消防安全意识，第三呢是利用小区的空闲地块来建设电瓶车的集中充电设施。还有一个朋友反映说，塞纳豪庭小区的消防通道啊，经常被电瓶车堵塞，小区内的电瓶车充电设施少，不能满足小区住户电瓶车的充电需求。经过消防部门经过现场核查，说该小区的二号楼和三号楼，其中呢三号楼单元楼门前停放电动车确实占用了疏散通道，已经下令啊，这个已经责令呢他们立刻呢啊来改正，并且呢责令物业呢也是立即改正，已经下发了改正通知书，要求他们搬离电动车，并督促物业加强电动车的停放管理。小区入住呢有360户，设有6个充电桩，一共是230个端口。根据连云港市既有的居民住宅小区的电动自行车充电场所配备标准这个要求，这个小区的充电端口是能够满足小区的日常使用的。好，我们再来看啊，同天上线的供电部门他们的问题是怎么来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回复的。一位柳先生反映说，他发现啊，他所在的这个区域呢有这个路边的变压器靠近路口遮挡了视线，建议呢供电部门在后续施工过程当中啊，把这个变压器设置远离一点路口的位置。供电部门经过核实，说这位柳先生反映的是朝阳区铁路生活区路口有一台变压器啊，这个确实属于供电公司的产权。他认为呢，这个变压器的位置呢不太合理，遮挡了视线啊。经过现场核实，朝阳镇铁路生活小区一共有2台变压器，一台是位于铁路生活小区大门口的路边的位置，另一台呢是位于小区院内道路边的位置，都不存在遮挡视线的情况，也不影响正常通行。供电部门已经和柳先生沟通了，他表示啊，没有要求说供电部门迁移，只是提个建议，建议后期建设电力设施的时候考虑这个设施位置的合理性。一位钱先生反映说，汪汪家园小区供电增容改造完成，道路并没有修复好、恢复好，影响通行。供电部门经过核实说，用户反映的情况不属实。供电公司呢，在2025年的6月份在小区进行电力工程施工之后退场。那居民反映的破损的路面呢，不在供电部门的施工区域内，但是为了满足优质服务的要求，供电部门啊已经主动的安排施工人员对所反映的破损路面进行了恢复，居民对处理的结果，对供电部门处理的结果也表示满意。东南街道的一位向阳社区的居民反映，申请办理一户多人口用电政策，社区呢拒绝出具相关的证明。经过供电部门积极的和蜀道 属地的街道社区沟通协调，而且呢，按照省发展改革委关于进一步完善居民阶梯电价一户多人口政策有关事项的通知，社区呢已经同意出具常住人口信息证明表。在九月份，供电部门呢已经和这位听众朋友反映，告诉他可以前往社区去办理了。我们再一次的说一下，就是在九月份供电部门上线的时候呢，已经给我们介绍了关于省发展改革委下发的一个文件通知，就是关于进一步完善居民阶梯电价一户多人口政策有关事项通知。这个通知我不知道有没有在全市范围内下发，按理说这个通知是应该下发的，各街道社区都应该接到的，如果他们没有接到，或许对这个政策不了解，所以就出现了这位听众朋友到这个路南街道的这个向阳社区的这位朋友到向阳社区去办理这个常住人口信息登记表的时候，社区呢这个不给他开具。其他社区的朋友如果遇到了这个情况啊，如果说我想办理一户多人口的啊这个阶梯电价的申请的话，但是到社区没有给我开常住人口信息证明表的话，那您呢主动的和供电部门联系，供电部门呢这个也会积极的和社区去沟通。我们也希望通过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宣传和呼吁，建议呢把政策宣传和落地实施我们相关的部门能够尽快的抓紧，比如说这个省发改委关于进一步的完善居民阶梯电价一户多人口政策有关事项通知，这个通知有没有下发到全市范围内，有没有下发到最基层组织，那如果没有下发的话，希望相关部门能够这个加快的推进这个惠民政策的落地。我们再来看一下农业农村局，农业农村局9月17号上线，一位同兴镇大兴社区的市民朋友反映，他经过熟人介绍买了9000斤的水稻种子首先呢我们要说一下，他这个不是在正规的商店购买的，他是通过熟人的介绍从私人的手里购买的9000斤的水稻种子，播种之后发现种子的出芽率低，后期呢水稻的长势也比较差，他们呢去找到出售方的时候，出售方呢却避而不见这是当时在农业农村局上线的时候，我们在节目当中记者呢对此也进行了调查了解。再次介绍这位村民朋友买的种子，它不是在正规的销售途径购买的，属于三无产品，也就是说农民朋友经常所说的白皮袋种子白皮袋种子，所谓的白皮袋就是说没有标注这个种子名称产地就属于三无产品这个我们给大家提个醒，我们的农民朋友您购买种子的时候千万不要购买白皮袋种子，不要购买这种三无产品。那9月17号连云港市农业农村局参加我们政风热线，我们把这个问题反映给了连云港市农业农村局。农业农村局接到我们的反映之后也是高度的重视，下节目之后呢他们市局也立刻把这个案件转交给了属地管理部门灌云县农业农村局进行调查核实，并且呢派出专人赴实地去了解情况。经过灌云县农业农村局调查核实，投诉人前期呢并没有提供销售方的真实姓名、购买凭证、所有的转账记录和电话号码，也没有办法证实和卖方存在明确的买卖关系。所以那农业农村局在帮助这位农民朋友维权的时候就有一定的难度，不构成立案的条件，存在正确缺失的情况。那后期呢农业农村局再次了解情况，说买卖双方已经达成了赔偿协议，而且呢买方也决定不再追究此事。农业农村局说，虽然这个案件双方已经自行达成了赔偿协议，但是为了深挖违法线索，保护其他人民群众的合法利益，市局已经要求灌云县农业农村局继续核实在这个期间是否存在违法行为，如果存在违法行为仍然需要依法查处。 好，那就这个案件啊，就这个案例，我们给收音机前的农民朋友一定啊要给大家提个醒，希望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第一呢，就不要到这个不正规的地方啊，个人手中啊，不正规的这个销售方啊，没有销售资质的这个销售方啊，去购买农资产品。这个农资产品包括什么呢？种子呀，化肥呀等等啊，不要去到这个不正规的销售方啊去购买农资产品。然后购买这些农资产品的时候，您首先留好相关的一些证据资料，比如说您购买种子，留点种子的样品啊，留一点种子的样本，然后购买的凭证和这个票据，这个呢一定要保留好。有的时候我们比如说我们这个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购买一些商品啊，确确实实不太容易去保存这个购买的凭证啊，产品的说明书啊，购买的发票啊，购买的收据啊，这个呢确确实实自己在生活当中不注意留存。但是对于我们农民朋友来说，这种地是大事儿啊，涉及到我们的产出的质量。那如果您在购买农资产品的时候有这个啊在购买的时候呢，您呢如果听了我们这个节目的宣传，就知道了这个保留证据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所以呢，希望大家以前没有这个行为习惯的话，以后在购买农资产品的时候一定啊要有个这个警醒啊，保留好相关的证据资料，包括转账记录啊，付款证明啊，包括这个购买这个农资的一些收据啊，发票啊，最好是索要发票啊，这个是最直接的购买凭证，购买资料。所有的这些预防都是为了后续的维权顺利啊，后续的维权顺利啊。当然您购买在正规的场所购买产品的时候，购买这个农资产品不一定会出现问题，但是不管在什么地方购买的农资产品出现了问题，您手中的这些证据资料都是可以成为您最有力的维权的证据。我们再来看看连云港水利局的问题啊。连云港水利局上线的时候，我们记者暗访发现，在秦东门大桥下西安河的河道两侧呢水草茂盛，河道西侧呢还有民房和种植的农作物，水面还漂浮着生活垃圾啊，塑料袋呀，包装袋呀。那这些漂浮物呢，不仅仅破坏水体的景观，还会阻塞河道行洪的能力，加剧水体的这个富营养化，会威胁鱼类水生生物的生存。所以我们记者暗访发现的时候呢，把这个情况也反映给了连云港市水利局。那收到我们的反馈之后，连云港市水利局责成海州区水利部门组织相关的工作人员现场查看，对于河道内的水草和水面的漂浮物已经研究确定了清理的方案啊。他们近期呢也是安排了机械和工作人员进行了清理。对于非水利部门的全属河道西侧的民房和农作物，水利部门也会和属地的管辖的街道沟通，结合河长制工作，把他们纳入西沿河整体的整治计划，逐步的推进治理。另外在水利部门上线的时候呢，灌云县依山港西村富庄269号说，他家东边呢修了水渠，修好之后回家不方便，想问问能否在水渠上挂一座桥。那收到这个转办单之后呢，水利部门立即组织了灌云县水利部门到现场去了解了情况。经过调查，钱先生反映的情况是属于属地政府的统筹管理，现在呢已经把钱先生相关诉求反馈到属地的政府，建议对投诉人反映的情况当地的政府呢来进行研究，看看能不能有相关的一些这个设施相关的一些手段或者是方法，能够方便我们当地的村民和居民的日常的出行。 公安局上线，我们在前两天节目当中已经给大家做回复了啊，就我们就不再重复了。那好，以上是我们九月份啊，我们单位上线给大家这个传递的这个相关的一些问题啊、建议啊，我们相关部门的处理和回复。那这方面的内容我们就给您介绍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一组公益宣传之后，我们稍后时间再为大家继续进行我们的正风热线。
你知道七月七号是什么日子？
七七事变吧。
那九月三号呢？九月十八号呢？
忘了。
七月七日，七七事变抗战开始；九月三日，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九月十八日，九一八事变，日军开始侵华；九月三十日，烈士纪念日；十二月十三日，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
请将这些日子传递下去，
让我们铭记历史，
铭记历史，
祭奠同胞，
祭奠同胞。
爸爸，老师教我们要爱祖国，可是怎么做才能叫爱祖国呢？
宝贝儿，你爱咱们的家吗？
我爱呀。
那你会在家里乱扔垃圾吗？
不会。
国就是我们所有人的家，爱它我们一样不能乱丢垃圾，不能损坏身边的花草树木，不能横穿马路，还有
爸爸，我知道了，原来爱祖国就是从小事做起，做文明人。
宝贝儿，真棒，爱国如爱家，让我们一起行动吧，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我爱我的祖国。
每一次出行，我都能听到他们的欢笑，感受到他的爱恋。
老公，什么时候回家呀？
感受到他们的牵挂。
晚上回家吃饭啊。
因为他们在身边，因为牵挂就在这里。一段路，一家人，牵挂相伴，安全出行。
哎呀，来了来了，等急了吧？
就买个票，为什么这么慢？是不是很多人在排队买票啊？
其实排队的人不多。
那你怎么去了这么久才回来？
因为不排队的人太多了。
构建和谐社会，方便你我生活，从排队买票做起。
爸爸，为什么晚上看不到太阳呢？
因为天黑了。这个问题妈妈回答你好不好啊？
妈妈，为什么晚上只有月亮没有太阳呢？他回家了吗？
这个
电量过低，请及时充电。
爸爸告诉你啊，太阳没有回家，是我们的地球在绕着太阳转。
我们看不到它的时候啊，我们旁边的国家会看到啊。等那个国家看不到太阳以后呢，他们边上的另一个国家又会看到太阳。
阅读充电，提升幸福。每个人心中都有一道保密防线，这一道线是童年时对家的期许，是工作时肩负的使命，是宣誓时的坚定眼神，是无声处的忠诚与热爱。这一道线，用责任连接起中国速度，用缜密承载着时代力量，用坚韧创造出无限可能。保密为了人民，保密抵抗人民，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每个人心中都有一道保密防线，这一道线是童年时对家的期许，是工作时肩负的使命，
是宣誓时的坚定眼神，是无声处的忠诚与热爱。这一道线，用责任连接起中国速度，用缜密承载着时代力量，用坚韧创造出无限可能。保密为了人民，保密依靠人民，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民之所盼，政之所向。您收听收听的是 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政风热线。
欢迎您继续来关注收听我们今天的政风热线节目啊。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介绍，在10月10号国务院新闻办举办了一个新闻发布会，这个新闻发布会的主题呢也非常的重要，叫做举行高质量完成“十四五”规划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在这个发布会上呢，重点的介绍了“十四五”时期民政事业的发展成就，我们知道啊，这个民政工作涉及到我们大部分人群，可以说是所有的人群，所以呢这项民政工作呢这些民政工作呢都非常的重要。因此呢，这个民政部门的高质量完成“十四五”规划的新闻发布会啊，同样也吸引了众多的目光。在这个发布会上啊，民政部部长陆志远表示说，各级民政部门着力推进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的民生建设，更好地发挥保民生、防风险、促发展的职能作用，各项工作也都取得了新进展和新成就。在发布会上有一些数据啊，我们也给大家介绍一下。陆志远说啊，我们民政部部长说，全国城乡低保的平均标准比2020年分别增长了 19.6% 和 21.3%， 常态化保障的低保对象达到了3940万人，特困人员482万人，促进了困难群众的生活改善。在困境儿童保障方面，把适时无人抚养的儿童、留守儿童、流动儿童都纳入了国家保障和关爱服务的范围，覆盖了各类困境儿童的保障关爱体系都已经基本建成，集中养育孤儿、社会散居孤儿、适时无人抚养儿童基本生活保障的标准比2020年分别增长了 26%、 32% 和 31%。 另外，在残疾人福利方面，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制度有效落实，重度残疾人托养照护服务体系加快建设，精神障碍社区的康复服务体系更加完善。另外，部长说，我国兜底民生保障网更加密实了，现代化建设成果越来越多地惠及了广大困难群众。另外，民政部副部长胡海峰呢，从四个方面介绍了我国积极推进覆盖全面、城乡统筹、分层分类、综合高效的社会救助体系建设。首先，建设 这个制度体系实现了新突破，推动了分层分类社会救助体系的建设更加健全，进一步的完善低保制度，把低保边缘家庭当中的重病重残人员参照单人户纳入了低保，救助保障水平再上一个新的台阶，完善与人均消费支出挂钩的低保标准的动态的调整机制，社会救助和保障标准与物价上涨挂钩联动机制，稳步提高救助的保障水平，进一步的加快发展服务类的社会救助，推动社会救助由单一的物质救助向物质加服务综合救助模式转变，服务管理的效能得到了新的提升，全面建成了动态监测信息平台，强化呢对困难群体的监测预警和及时的救助，全面推行一门受理协同办理，开通了省市开通了部省市县四级社会救助服务热线3771条，确保了困难群众求助有门，受助及时。另外，巩固拓展兜底脱贫成果取得了新成效，优化细化了政策措施，把符合条件的已经脱贫的人口和防止返贫的监测对象及时的纳入了救助范围，坚决守住守牢不发生规模性的返贫致贫的底线。另外，在发布会上还提到了老年人保障水平稳步提高这方面的工作。在“十四五”期间呢，我国的老龄工作和养老服务发展也是迈出了新的台阶。部长介绍，在养老方面，全面地建立了国家基本的养老服务制度，完成了养老服务改革发展顶层设计。适合我国国情的中国特色养老服务体系呢，正在加速构建，构成结构不断优化。截止到2024年底，全国养老机构和设施达到了 40.6 万个，床位是799.3万张，完成了特殊困难老年人家庭适老化改造224万户，建成了示范性的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网络500个，示范性的老年友好社区2990个，老年助餐点8.6 万个，每年呢有300多万老年人在老年就餐点就餐，高龄津贴、经济困难老年人服务补贴和失能老年人护理补贴等各类津贴是惠及了4945万老年人。十四五期间，我国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达到了79岁，比2020年提高了 1.07 岁，比世界平均水平高了5岁。随着人均预期寿命的提高，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也在不断的加深。截至到2024年底，我国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是 2.2 亿，占总人口的 15.6%。所以呢，民政部副部长刘振国就介绍说，民政部认真履行老龄工作的职责，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政策体系不断健全，老年人保障水平稳步提高，合法的权益得到有力的维护，积极的作用得到有效的发挥，老年友好的社会环境正在加快的形成。在促进老年人社会参与方面啊，以引领行动为抓手，推进了老年志愿服务的常态的长效的开展。截至到今年的9月底，全国志愿服务体系登记注册的老年志愿者已经达到了5358万人，服务总时长是 16.4 亿小时，老年志愿服务的社会效益是日益的明显。在保障老年人合法权益方面，联合有关部门印发了关于建立健全维护老年人合法权益工作机制的指导意见，持续深化法律服务助老护老的行动，坚决打击涉老非法集资诈骗等违法犯罪行为，切实保障广大老年人的合法权益。 在建设老年友好社会方面呢，持续开展全国的敬老爱老的助老活动，推进老年友好型社区、老年友好型城市的建设。另外在这个发布会上还提到了我国的慈善事业的发展。慈善事业呢，它具有广泛的群众性的道德实践，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力量。民政部副部长李长官介绍，民政部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有关决策部署，有力有效地推动我国的慈善事业的健康发展。慈善制度呢是更加完善了，新修订的慈善法正式实施，然后呢还修订了慈善组织认定办法、慈善组织公开募捐管理办法、慈善组织信息公开办法、个人求助网络服务平台管理办法等四个部门规章，慈善制度不断健全，慈善力量也是不断的壮大。全国登记认定的慈善组织从2020年底的9400多家增加到目前的 1.6 万多家。慈善作用也是日益的体现，在“十四五”期间，全国慈善组织每年支出1500亿元，主要用于一老一小、一残一困、教育医疗、就业增收等方面。社会各界捐赠资金200多亿元，有力地支持了重大自然灾害应急救援和恢复重建工作。另外，慈善的氛围也是更加的浓厚了。在“十四五”期间，国家举办了两届中华慈善奖的表彰活动，每年还组织开展中华慈善日的主题宣传活动，人人慈善、时时慈善、处处慈善的氛围也是越来越浓厚了。涉及到地民工作，那在这个发布会上也提到了建立健全地名文化遗产的评价体系，充分挖掘千年古地名的文化内涵，建立了地名保护名录制度，不随意的更改老地名，做好千年古县、千年古镇、千年古村落这些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好的，刚才呢我们把民政部的这个近期呢十四五期间呢他们的这个工作的一个汇总的一个新闻发布会的内容呢，我们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呢做了一个简单的介绍。欢迎您继续来关注收听我们今天的政风热线。
倾听、追问、调查、督办，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您所向往的就是我们追求的。 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政风热线，热线电话8546-1350 8545-7744。
民之所盼，政之所向，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政风热线。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正风热线啊！再为您介绍一下，十月份啊，如果想要找工作的朋友啊，不管您是高校毕业生、专业的人才，还是想找零工的求职者，十月份啊，有很多的招聘会举办啊，我们希望大家不要错过。如果您有这方面需求的话，千万不要错过啊这些招聘活动。我们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十月份都有哪些招聘活动。首先，10月17号。10月17号呢，有一个叫做职业的指引未来的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招聘会要举办了。这个举办地点呢，在连云港市人力资源市场举行。好，首先呢，就是10月17号有一场针对于我们高校毕业生的秋季的专场招聘会，在连云港市人力资源市场举办。那当天呢，也就是说10月17号，还有一次招聘的夜市啊，会走进五月广场啊，走进五月广场，在五月广场会有一个招聘的夜市啊。所谓的夜市，就晚上在五月广场会举办一场招聘活动，而且呢，抖音号就在港城会进行同步的直播。还有一个招聘会啊，这个是比较专业性的了，就是九校联动南京医科大学康达学院2026届毕业生的秋季招聘会举办啊，在九校联动南京医科大学康达学院啊，这是在校内举办的一个2026届的毕业生的秋季招聘会。还有一个是10月22号的高校毕业生秋季招聘月江苏财会职业学院专场招聘会举办啊，这是在江苏财会职业学院举办的啊。届时呢，这个招聘会也会在就在港城的抖音号同步直播。另外还有一场是九校联动的江苏海洋大学2026届毕业生的秋季招聘会，在江苏海洋大学举办。10月24号，指引未来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招聘会在市人力资源市场举行啊。也就是说，高校招聘会大型的秋季专场的招聘会呢，有两场在市人力资源市场举行的，分别在10月17号和10月24号。10月17号和10月24号。哦，月底还有一场，10月31号，这个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招聘会，月底还有一场，也是在人力资源市场举办。10月17号，请您记住这些时间节点：10月17号、10月24号、10月31号，三场指引未来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招聘会都在市人力资源市场举办。另外，还有一个家政的大集，也就是港城快工推介活动，在东旺社区举办，在东旺社区举办。海州区呢，有7场招聘的活动啊，一个是10月14号，家在金秋直面未来，在海州区的南城街道专场的招聘会啊，在10月14号。另外10月16号在浦西街道财苑社区会举行就在金秋的直达未来的招聘活动。10月17号的南城街道的凤凰社区也会有专场的招聘会。另外呢，在10月22号海州区星海街道海联社区也会举行专场的招聘会。还有一个是10月23号在海州区浦西街道沈围社区也会有一个招聘活动。10月28号在海州区的红门街道也会有一个招聘会。那这些在社区举办的招聘会呢，也可以让很多朋友喜欢在家门口就业的朋友啊，您呢可以去关注一下啊，可以去到现场去看一看有没有合适的岗位啊。喜欢在家门口就业的朋友，不喜欢走太远的朋友，您可以 以看看在家门口的这些街道啊或社区举办的招聘活动。那海州区气场的招聘活动为您介绍了，连云区呢，连云区也是有的啊。连云区10月20号在连云就业抖音号会有一个直播，叫做连云区联通企业云探好岗的这样的一个就业直播的活动。抖音号叫做连云就业啊，连云就业。10月22号，板桥街道跃进社区有一个招聘会。10月31号，连云街道也会有一个金秋招聘会举行。赣榆区呢也有三场招聘活动，10月15号，在城头镇的集市会举办一个赶大集送岗位下乡招聘活动，啊，在城头镇的集市。10月24号，在赣榆区公共人力资源市场会举行一个金秋招聘月的现场招聘会。10月31号，在墩上新城，在墩上的新城村振兴路的大集会举办一个金秋招聘月赶大集送岗位的下乡的招聘活动。东海县呢，10月14号会举办在青湖站会举办一个金秋送岗的乡镇专场的招聘会。另外10月17号，在东海县人力资源市场会举办一个零工市场的招聘会。10月24号，东海县会在金牛公园举办一个金秋送岗的招聘夜市啊，金秋送岗的招聘夜市，10月24号。灌云县也会举办4场的镇街家门口的就业服务站的专场招聘，其中呢，10月23号分别呢在市庄街道家门口就业服务站、下车镇家门口就业服务站，10月24号分别在同兴镇家门口就业服务站、图河镇的家门口就业服务站举行。10月11号呢，灌南县会。这个是灌南县已经举办了一个10月11号的堆沟岗镇的专场招聘会，然后呢是10月17号在灌南县的零工市场会举办一个金秋招聘月的专场招聘会，10月31号啊，在田楼镇，在灌南县的田楼镇会有一个就在灌南只等你来的专场招聘会。我们给您介绍了10月份的这些专场招聘会呢，它时间呢，如果根据这个相关的工作有可能会进行调整，那这个呢，我们希望大家能够提前的去登录一下苏新聘小程序，去查看一下招聘会的时间、地点和更多的，您还可以看到更多的单位的招聘信息，可以登录叫苏新聘的。就招聘的聘，苏新聘，江苏的苏，心脏的心，苏新聘的一个小程序，去查看一下各场招聘会的招聘时间和地点，还有就是有更多的招聘单位的招聘信息，都在这个苏新聘上的小程序，您都可以查看得到。再为大家介绍有这样的一个政策马上就要推出了啊！日前呢，记者从市住建部门获悉，随着住房租赁条例在我们连云港的落地实施，那我们连云港马上会迎来安心租房的时代。 日前呢，有一位市民肖女士想退掉租了两年的房子，但是呢，却告知房东之后，却被对方以不退还部分押金作为退租的条件，说她告知的时间太迟了，影响她房子呢再次的出租，因此呢，必须用押金作为补偿的条件。肖女士说，租房的时候，房东呢并没有提出这个要求，也没有签订合同，为此呢，双方呢是争执不下。9月15号，我国首部专门规范住房租赁的行政法规《住房租赁条例》正式实施了。这个条例呢，是目的是解决租房市场长期存在的一些痛点的问题，比如说押金难退啊、随意涨租啊、虚假房源啊，为住房的租赁市场划定了行为红线。记者呢从市房屋产权管理中心获悉啊，说为了更好的落地实施这个条例，我国呢已经研发完成了，我市呢已经研发完成了市住房租赁企业及租金监管服务平台，而该平台的核心作用是个人承租住房租赁企业房源中对租客的资金呢进行监管，保障租客租金押金安全，规范住房租赁企业的运营，防止住房租赁企业卷款跑路或者是挪用资金。平台呢通过月风险金加月付的监管方式，把住房租赁风险企业的风险金、承租人的租金和押金呢存入企业的监管账户，住满一个月，企业就可以申请去提取对应的房源的一个月的租金。此举呢既保障了承租人资金安全，又提高了企业资金的使用的效率。产权管理中心相关负责人说，这个平台兼顾了租房挂牌、网上签约、租赁备案、信用评价等业务，一站式的完成了租房的所有手续。很多朋友还不太了解啊，这个住房的租赁条例在9月15号就已经在落地实施了。而且呢，我们连云港市呢现在也是推出了这样的一个租房的平台。这个租房平台呢，可能大部分人都不太了解吧。希望在实施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也能够更多的把这方面的政策呢介绍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好的，那再为您预告一下本周三我们的政风热线的单位上线，届时连云港市教育局、连云港市财政局两家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将会带队走进我们政风热线的直播间，也届时呢也欢迎大家来关注收听我们的这个政风热线节目。那这对这两家单位的政风、行风有哪些建议或意见要提出的话，您可以呢在这两天的政风热线直播节目的时候呢就可以来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反映您的问题，也可以在周三啊他们来上线的时候呢直接呢来拨通我们的电话反映您所想反映的问题。好的，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